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作者远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最近明慧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心想心动行动》，文章的最后写道：对我而言，对师父法理表面的理解不是困难，但在实修上差距大，安逸心和时隐时现的色欲心都在干扰着我精进的步伐，时间紧迫，也确实该痛下决心，用强大的正念加强意志，去除这些败物，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给迷惘和困苦的人们多一份希望。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在对学法的认识上有需要完善的方面。写这篇文章我是几次搁笔，因为确实不好写。如果我们在学法的时候不能明理，不能理性，就会给自己埋下隐患，很可能使自己半途而废。我去过大陆的云贵高原，也去过北京和广西，还去过华东的江苏和东北的辽宁等地方，也有幸遇到了当地的一些大法弟子。严格的讲，在修炼上我和他们是有差距的，我讲的是真话，但是我却看到了许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不是天目看到的，是法教我知道的，就是许多人在学法，可是他们领会的太少太少了。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就谈一谈自己所在层次对学法的一点认识，因为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予以指正，非常感谢。我们大陆人做什么事情都图快，急于求成，这种心态也自觉不自觉地带到大法学员的学法中来了。我是1949年以后在大陆出生，从小就在党文化的浸泡中长大的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无论来自父母还是社会，就是长大了找个好工作，找个好老婆，过上好日子，就这个。至于传统文化中讲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等道德修养和文化理念，却根本都不知道，所以学法对我来讲确实很困难，也很困惑。直到今天，我在学法时都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一层蒙蒙的物质、观念和思想业力包裹着。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长的一睡能睡半个小时。可想学法时我能学到什么？怎么办？因为我十几岁就出去读中专了，虽然文化不高，但我知道了一个理，就是学习要有钻研精神，所以我老在琢磨如何才能学到法，怎样才能学好法。我几乎每天都看明慧的交流文章，有三位大法弟子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他通过背法闯过了监狱里的邪恶对他的生死迫害，一位是他通过想象师父的法相化解了监狱的邪恶对他的迫害，还有一位是他上班工作时用耳机听法，因为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学法，得到了收获。我很相信这三位大法弟子的经历，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新的学法实践。一开始我图快，就是不管听到没听到，看到没看到，我就只管往下听往下看，发现效果很平常。当然我也没追求效果，因为我压根儿也不知道会出什么效果，我就想 还是不能图快，得慢慢的来，欲速则不达嘛。我就调整到一天只听一讲，也就是说同一讲的内容每天我又背又听又看，渐渐的我感觉到师父的法对我有吸引力了。如果我看录像时睡着了，惊醒后我就再点击没听到的部分重看，就是把整个这一讲看听背完整了，心里才踏实。而且这一天中背我只能背一讲，听大约两讲，看大约也两讲，我就这样天天重复着，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一个月后，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法让我知道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此时我的心态和先前得到法的心态不一样，比较沉稳。我们大陆50多岁城镇的人基本上看过印度影片《大篷车》，片中印度姑娘腹部暴露的歌舞，大陆人看后都以为印度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是大陆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太深，没有信仰而引出的胡思乱想。因为印度姑娘的装束是天上神的装束的一种，这个也是我从师父的红银中的插图中悟到的。党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民族，扭曲了我们中国人的心态，而印度人却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而且印度人的悟性很高，因为印度学校的校长做了个梦，醒来后就知道去找法轮功，然后带动整个学校的师生一起练法轮功。所以我平时比较注意清除党文化对我的毒害。而且我在学法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们大陆人要走的路师父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所以我在学法的同时也每天学9评系列社论。为了更加明确地说明问题，下面我举几个自己学法中的实例来说明我是怎样学到法的。我们大法学员一般都知道要静心学法，要知道法的表面意思。我在学法的实践中发现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理解法的表面意思比静心还要重要些。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法中去理解法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你已经在同化法了。第一个例子，明慧网2019年7月11日发表了明慧20周年报告一，明慧网人权报告第一章，法轮功服役社会，中共迫害违法，其中五，中共迫害法轮功现状中论述了这么一段话。事实上，只要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没有停止，迫害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从1999年到2019年20年的迫害政策没有改变，要说有什么变化，只是在手段上有了新的特点，这个特点可以简单的总结为职业化和数字化。十几年来，从上到下的610已经豢养出了一个几十万人的专职群体，加上兼职和外围人员，数百万人的大军都围绕着迫害信仰、打击法轮功而转。610还只是一个协调各个部门来参与迫害的机构，具体执行的部门包括文宣，含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国保警察、司法系统、洗脑班，含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等等职能单位，都相应的有一部分人长期从事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的任务，成为了以迫害法轮功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群体。有的是刚出校门就被招收到610，一干就是20年，一场迫害持续时间长到了这个地步，就变得固化了。有些人想当然就认为练法轮功就是犯罪的了，把迫害法轮功、践踏信仰自由、基本人权的恶行当做了一个正常的职业来对待。这种职业化的后果就是不再需要轰轰烈烈的运动模式，就把这场迫害变得更加隐蔽了，同时又更邪恶了。因为迫害行为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了，把对自己人民的犯罪正常化、专业化、职业化、长期化，这才是对人性和良知的最彻底的践踏。因为学法，从这段话中我认识到中共社会的施与德已经完全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和法律意义。因为中共的整个社会都在帮助着犯罪，帮助着杀人，但是法轮功学员又是在这个邪恶的社会中生活修炼。所以我在学法的时候 既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又考虑到普通民众正常生活中的失与得，但是在整体认识上是排斥和清除常人社会的一切理论和观念的。又如我在听师父的广州讲法时，师父让我悟到，那个修炼人放松了自己才掉下来的，所以修炼不能放松，得一直抓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兼程也从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7日。我上小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参加工作当了一名监狱警察，从小到大受无神论灌输，根本不懂什么是修炼，也不知什么是佛道神。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上中学时问老师，老师回答说，不是我这个年龄该想的问题。我总是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而苦闷，因此学习成绩忽上忽下。老师诧异，我说，学习好坏有什么意义？参加工作后，与世无争，给官都不愿当。我觉得人生荣华富贵也好，贫穷低贱也罢，不过几十年，有什么意思？迷茫中消磨时光，内心总是苦苦琢磨，总想知道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部分，喜得大法，走上返本归真路。37岁那年，我得了急性类风湿，中午一觉醒来，发觉全身动不了，经医生针灸，勉强下地。此后经常犯病，几年后身体非常糟糕，全身关节疼痛，血压低，低烧，心跳缓慢，导致胸闷气短，非常痛苦。西医中医都看不好，结论是类风湿导致的，还说这种病最后就是心衰，用了几种偏方也不行。无奈之下，抱着怀疑的态度，试试气功能不能治。练了两种气功，感觉没什么效果。本来对人生就迷茫，加上身体的痛苦，万念俱灰。那年同事给我一本法轮功，我一看以为又是什么气功，当时就还给了他，说不看，不管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后悔的想流泪，早得大法该多好啊。直到1997年夏天，亲戚送来一本转法轮，希望我能学，说很好，很多人都在学。我读了之后激动不已，书中解答了我所有的困惑，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大法就能返本归真，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我为今生幸遇大法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看书练功时间不长，关节不疼了，呼吸顺畅了，浑身轻松，走路飘飘的，骑自行车上坡像下坡一样快，那种从没有过的舒服感觉，美妙的无以言表。我不是为治病而学法练功的，疾病却荡然无存，我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切苦恼都烟消云散，精神焕发，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修炼时间不长，我还遇到一件有惊无险的事。那天骑自行车过十字路口，突然蹬不动了，车子像定住一样。就在同时，一辆带拖挂的汽车在我面前呼啸而过。我也没害怕，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谢谢师父。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让无神论在我心中轰然倒塌。 我每天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读，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吸引着我，我决心一定好好修炼。不久我还参加了一次大型法会，大礼堂里有几千人，坐不下的就站着。4个小时的法会，我站那儿一动不动。期间有同修要替换我坐下，我摆手示意，听得全神贯注，没孔落下。听烦了党巴古市的报告，今天听到同修的发言，令我耳目一新，也令我非常震撼。上台发言的同修谈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体会，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有吸毒戒了毒瘾的，有祸乱一方的小混混变好的，有得了绝症神奇般康复的，有因青光眼失明又复明的，有小偷变成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等等等等。当时我想，如果都来练法轮大法，这个国家该多好啊。第二部分，弘法、维护法、坚定修炼。为了让更多人受益，每逢休息日，我和同修一起到处去弘法，带上干粮，一天走好几个村庄，有时骑自行车来回100多里路。1999年4月24日刚弘法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说425上访的事，我赶快买了2斤蛋糕往家奔，进门就跟孩子说，我出远门，你自己在家行不行？我一人带孩子，孩子从没离开过我。出乎我的预料，孩子也不问去哪儿，赶快说，去吧去吧，我都14岁了，你还不放心吗？从北京回来后，形势越来越紧，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和同修又去了当地信访局、省信访局、中央信访局，希望政府了解真相。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谁学谁受益，学的人越多越好，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好处。回来后，单位像炸了营一样，说正准备开车去找我。原来身份证往中央信访局一递，电话就打单位了。那时单位压力很大，上面老是施压，说我再去北京上访，他们大小官员乌纱帽难保。我说给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哪儿也不去。可是江泽民集团对善良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如临大敌，单位紧锣密鼓地给我做工作，让我说不练，好像上级交差。一天到晚各级领导找个没完，我就正好借机向他们讲真相。他们都说知道好，可是没办法，厅里局里差不多天天催。他们还把我母亲接来，告诉我母亲说，我不写不练的保证就劳教我。我母亲吓得抱着我的腿给我跪了好几个小时，连哭带劝。在磨难面前，真的是剜心透骨的痛。一天单位主管拿着局里来的传真给我看，流着泪说，单位说好话也不行了，局里再给10天时间，不写保证就开除，说要不你辞职吧，比开除还好听点儿。我说，我修炼后工作干得更好，为什么辞职？你们也没有理由开除我，我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们因为我不写保证卡我的工资，每月只给我几百元生活费的情况下，我照样早来晚走，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作兢兢业业。他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最后我说，如果真被开除了，我就去要饭，走哪儿把法弘扬到哪儿。我被单位软禁1年多，买东西时单位派专车，我就利用这期间 写了大量条幅，智慧地送给同修：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迫害20年来，我被非法关押近10年，5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遭劳教、洗脑班、监狱迫害，历尽精神、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多次惨遭酷刑，上绳、吊靠、电棍电、灌白酒，除季节性换衣服时让洗10分钟澡外，几个月不让洗漱、洗澡、换洗衣服，包括整个夏天，拳打脚踢，打得昏死过去又被踢醒，揪着头发撞墙，经常撞得头晕、脸紫黑。警察警棍暴打，打得两腿紫黑，拐腿2个月，臀部形成2块手掌大的硬块，好几年才消下去。不让睡觉，熬得晕过去，摔在地上，牙床磕塌陷，牙齿磕松动，嘴里流出很多血，脸和头发粘在血泊中。刘一林主任还说，如果死了就说你自杀。不让穿棉衣、棉鞋，冰天雪地罚站18小时。劳教所一警察穿着皮鞋，把我左脚大拇指指甲盖踩碾掉，踩完后还罚跑步。在监狱被打得昏死过去，还说装的。2017年，我终于走出邪恶监狱，回到家中。是大法的威力，让我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磨难。我与众多的大法弟子虽然经历了血雨腥风，依然坚定信仰，因为真善忍在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虽然迫害还在持续，我与众多的大法弟子依然奔走相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人类得救的希望。第三部分，笑对磨难，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走出黑窝，迫害并没有结束，回来后得知一进监狱，退休金就被停发，回来后也不给，在经济上继续遭到迫害，多次索要无果。为了维持生活，我找了一份半天的工作，帮人做生意。亲戚说，人家做生意都找年轻貌美的姑娘好招揽顾客，你都老太婆了，谁买你的东西啊？我笑着说，大法给我健康的身体，赋予我智慧，一切都是超常的，你就看着吧。面对陌生的工作，满目的商品，确实有点懵。200多个品种，2种价格，批发价和零售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更换新品种，尤其是批发时，得立刻从众多的商品中找出搬出客户所要的商品，既需要脑力，也需要体力，每件商品大多5到10斤。我问在这儿干了6年的一位姑娘，来了多长时间记住价格的？她说，用了半年时间。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应该做好。我把价格写下来，再按同等价格分别归类，再按整理好的价格表整理商品，这样又能辨认商品，又便于记住价格，同时又把商品摆得整整齐齐。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记住了所有商品的价格；不到2个月，我就能独立经营了，而且也不感觉累。我在时，老板可以放心地休息半天。他说，做生意这么多年，把身体累垮了，我的到来让他轻松了很多，高兴地夸我一个顶仨。顾客夸我态度好，说以后就上你这儿买东西，有的说这个店真整洁，上这儿买东西舒心，有的顾客说 老板真有福气，找到这么好个帮忙的。老板说，是呀，我用过的人中他是最好的，最聪明的，说我给他带来了财运。我说，你应该感谢我师父，这都是大法带给的福分。有个客户问我多大了，我说60多了，他摇着头说不信，不会超过50。其他店员说我已经60多岁了，人家练法轮功的不说谎话。他说真看不出来，就像40多岁的。很快，这条商品街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了。一天，一个老者进门就问，有光盘吗？把我问愣了，我还以为他来买东西。他看着我又问了一句，有江泽民奇人的光盘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啊？他说，这条街的人谁不知道啊？有的人上门来听真相，做三退。跟我在一起的店员说，你心态真好，对谁都那么好，每天都是快乐的，要不回退休金也乐呵呵的，要是我早跟他们干起来了，以后得向你学习。第四部分，讲真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我有两次是因为面对面讲真相被抓捕关押的，但是我还是坚持面对面讲，有时间就出去讲，骑上电动车跑得飞快。集市上、马路边、城市、乡村、办事途中。自从九评发表后，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一是考虑做书同修的不易，再者更便于人们直接的、尽可能多的了解真相。开始人们不理解，有的说，你们这么好那么好，某某党为什么还反对啊？我就给他本真相小册子，说练法轮功真的很好，能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某某党为什么反对？再给你本酒瓶，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他坏，所以他反对。就像咱们生活中一样，人做好事，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傻，是不是？他们就会说，好好好。回去把这些都好好看看，分析分析。也有的说，你们练就练呗，为什么还反党啊？我说，你们也知道，谁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某某党极其残忍地迫害好人，迫害好人是不是就助长坏人？所以官员贪腐，道德下滑，风气败坏，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其中包括你，让你看酒瓶是为了让你看清它的真面目，分辨正邪，是为你好。他们会高兴地说，谢谢谢谢。现在就不一样了，大街上有人老远就问，有新的吗？有，这周的。几个人看见都围过来，自己从包里翻，有的拿小册子，有的拿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的问，不是还有更厚的吗？你说的酒瓶，下次给你拿来。年前发台历、挂历，有的说多给点，儿子家、闺女家、亲朋好友都要，拿一大包出去，很快一抢而空。今年2月中旬，给一个人讲真相，他说，我今年没得到台历，你给我两本，我老家还有套房子。我说，都什么时候了，年前就发光了。他很自信地说，今天天黑了，明天中午几点，我在这儿等你。我赶快去就近同修家拿一本，宁可自己不用。第二天中午，我提前10分到那儿，那人来得更早，见面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说话算数。还有的人一再说，带我向李大师问好。有的离开了，还在后边喊，别忘了向李大师问好。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病业干扰的认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7日。所谓的病业假象，无论720之前还是之后一直都存在，但是720之前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对自己信师信法心性的考验，是宵夜，是好事，很快就过去，而且很少出现反复。那么现在病业干扰为什么还这么普遍呢？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但是我们从法理中都知道了，真正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出现病业现象是考验，是宵夜的一种表现。如果干扰到了我们做三件事，干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可能就是旧势力在钻我们某些方面修炼不在法上的空子，我们就得正念对待这件事情，依法理清晰突破干扰。有一次我全身痒得难受，用手去挠，一片片的红，越挠越痒，越痒越想挠，白天还好点儿，一到晚上就严重，发正念也发不下去，学法也不入心，反正就是闹心，身上恨不得挠破了，挠出血才能好受点。刚出现这个现象，我就找自己哪方面有漏，也没找到，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很是苦恼，感觉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也冒出想用什么方法能减轻点痛苦的想法，这样持续了大概一周时间。有一天我就在用法衡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被它带动呢？为什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痛苦呢？我这不是还是把它当作病对待了吗？严重下去也就是生死考验呗。我就在问自己，你怕死吗？如果怕死，为什么怕？是不是放不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留恋人中的一些执着？我的主元神是不怕死的，因为人中的死只是脱离了这个空间，不是生命的真正死亡。我就在想，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名不在意，利无所谓，亲情，人各有命，我左右不了。师父在《金经要旨荣于法》中讲，朝闻道夕可死。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这儿，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既然我从法理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也不该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为什么还害怕呢？法理清晰了，心态调整过来了，也不去在意身体的感受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就好了。二，及时向内找，否定干扰。还有一次，突然间我的一只耳朵开始耳鸣，后来听声音就越来越费力，用手压住耳朵才能听到声音，松开声音就极其微弱，感觉再发展下去就会一点也听不到了。我就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我就在回想过去的事情，我的岳父耳朵很聋，小声说话听不到，看电视放的声音非常大，吵得四邻不得安宁。我就征得他的同意，给他买了一个助听器。买回来后，他嫌佩戴不舒服，戴了一两次就不戴了，看电视声音还是那么大。邻居有个小孩要考试，复习功课受到干扰，来找好几次，我的岳父还是不太收敛，看电视的声音还是很大。有时候我心里就很不平衡，你怎么就不考虑别人呢？给你买助听器了，你还不用，这么贵的东西放那儿多浪费啊！你要不用，将来我老了，听不见了，我用。这个想法出来了，我当时就认识那不是我的想法，就排斥掉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我那时的这个想法造成的我的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了，感觉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身边也有耳朵听声音费力带助听器的， 同修 A。 B 同修跟我说 A 以前能听见，后来当协调人了，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而且总去损别人。既然你不想听不同的意见，干脆就不让你听到声音了，是不修心性造成的。我当时虽然提醒 B 同修不要被旧势力干扰，与同修间形成间隔，不要去看同修的不足，要找自己，但是我的内心也有些认同 B 同修的想法，觉得 A 同修做事很多不在法上，跟他沟通很费劲儿，不大声喊他都听不见。是不是我对 A 同修的想法造成了我的耳朵听声音也费劲儿了呢？是不是我也有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情况呢？感觉自己也有这些观念，提醒自己在这方面要多注意，就不去想这个耳朵了，就放下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不知不觉恢复正常了。通过自身对待病业干扰的考验，我悟到当病业干扰来的时候，我主意识要清醒，法理要清晰，要知道怎么去对待它，不要顺着观念去想会如何如何。同时我第一时间要向内找，为什么在这时会出现这个事情，是对我哪方面的考验，是旧势力在钻我哪方面的空子。如果找出原因最好，找不出来我就不总去想这个事情了，不能形成新的执着，把干扰看得过大就不好过，就当作是宵夜，是生死一念的考验吧。心放下了，自然就会另一番景象。修炼人出现任何事情都不用害怕，物极必反，我们绝对会朝好方面发展。另外当我出现干扰的时候，我必须信师信法，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相信再大的干扰自己都可以排除掉。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C 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干扰的磨难中，很多同修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他。当然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但是只能用帮助这个词来说明这个事情。往往同修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修自己，完全按照常人的做法去做了。例如帮助 C 洗衣、做饭、买菜、买生活用品、收拾屋子等事情，而不是去鼓励 C 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修炼人该做的事情，做正常人做的事情。时间长了，使同修 C 产生了依赖心、懒惰的心理，对修炼也懈怠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会觉得同修们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对同修们做的事情不顺心时，就会生出气愤、埋怨、指责、妒忌等。去帮助他的同修觉得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这样对待我们，觉得委屈，反过来也去指责、埋怨、议论同修 C， 不自觉形成向外找的环境，不断出现矛盾，不断形成间隔，被旧势力利用，加大同修 C 的难。我觉得去帮助同修 C 的人应该都是自愿去的，既然我们有心想做这个事情，那就用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得明白如何才能真正的帮得了同修 C。 我个人觉得从修炼的角度上讲，帮同修 C 尽快走出磨难，一个是通过发正念帮他清除外来干扰，加强同修的主意识，加强同修的正念，另一个帮助他的同修通过陪他学法或背法，通过交流等方式使自己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出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方面，找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尽快提高上来。更重要的是摆正基点，时时处处高标准要求自己，修好自己，要时刻认识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不是常人中的工作，不能用常人的做法帮，只能按照修炼人的做法去做。当面指出同修的不足是下策，使他自己悟到提高上来是上策，背后议论同修的做法更不可取。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在帮助同修 C 时对 C 要求过高，觉得 C 都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修炼时间的长短代表不了什么，修得好不好只能看同修的心性和对法的理解，其实这些也不应该看。 不去评价、分析，想同修修的好与坏，因为他们修的好的那面不表现出来，看不到。觉得同修大关大难都过来了，这么容易分辨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就看不出来呢？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过不去呢？时间长了，对同修 C 就产生了执着，形成间隔而不自知。往往我们做事情总有个目的，达到了目的就高兴，达不到目的就不高兴，付出就想获得回报，没有做到随其自然。我觉得在做事当中摆好心态，在做的过程中时时用大法对照自己，不断的修好自己，不去在意结果，就做自己该做的，真能做到，结果一定是好的。就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无求而自得。我们当地这些年也有很多同修在整体配合中离世，有同修自身的原因，也有我们的责任。今天说出这个事情只在交流，不是指责。我为什么说是整体配合中呢？因为有的同修出现病业干扰很严重的，有的协调人就会在同修中谈论分析此人的病业状态，协调同修们大面积的去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当然协调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忽略了安排去的同修是否心性境界参差不齐，有的名义上去陪同修学法发正念，可是到那儿却用法去衡量病业中的同修，瞧不起指责挖苦同修，学法发正念时思想都是在想同修的不是，这样的人去了能起到好作用吗？我觉得病业中的同修有几个适合的同修帮助就可以了，如果协调很多同修去，一方面会干扰到一些同修正常的做三件事，也会使旧势力以考验其他同修为借口加大同修的磨难，旧势力觉得他能牵动整体，我们必须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四，看到对方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有一次大祖学完法后，有个同修说，弟同修现在状态可不好了，学法念不成句，吐字不清，念念法就睡着了，而且很长时间了。他说完，有个协调人就带头说同修弟的不足，说他这不符合法，那不符合法，说给他提出来很多次了也不听也不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都在谈弟的不足，好像是在想办法如何帮助弟，其实都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快。弟自从被迫害致残后，很多同修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花了很多钱，可我们帮助同修不都是发自内心的吗？不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我看到在二三十人的场合，绝大部分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都在找同修的不足，我心里很难受。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去看别人的不足呢？我知道弟同修的状态有大家的责任，例如手机或电脑等技术方面的任何事情，同修们都去找他，有时候弟黑天白天的忙，极少有人替他分担，不自觉地使弟形成强大的干事心，使弟学法时间少，学法质量差，被旧势力干扰。在生活方面，弟同修其实吃喝不愁，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同修却总花钱给他买吃的喝的，帮他做家务，表面上看好像为他好，其实也慢慢地养成他依赖懒惰的习惯，助长吃喝药的欲望，形成对钱财的强大执着等等。 我想出来制止大家的谈论，可是我也有埋怨大家向外找的心，知道自己的心态不好，说出的话不能平和，会带有指责大家的情绪，容易引起矛盾。而且那时协调人跟我之间矛盾很大，我没有放下自我，怕说出来加大我们之间的矛盾，影响别的同修，话到嘴边就是没有说出来。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没等调整好，时间到了，大家就散了。我当时没有指出来，过后非常后悔，因为第二天早上D同修摔倒在地上，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一半身体动不了，吐字不清。同修七点多去他家学法时才发现。后来D同修虽然在同修们的积极配合帮助下，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但是最终还是离世了，对当地的住持正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详情这里不谈，教训是深刻的，希望我们能以此为戒。最后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师，在人世中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最后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神，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已是无比幸运了。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神，这批人目前而言，他们有的来学法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抱着这样的不想改变的认识。师，这样的人新学员比较多。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本人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东西糊住你的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6日。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看什么东西都会往里钻。人体在最表面上有两大入口，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看到的、听到的都会钻入人体。那鼻子也是，有几次我遇到过有看不见的东西随着呼吸钻入，很难受。最近做得太差了，看了一些电视剧，后来学转法轮的时候，我总觉得眼睛有种东西挡在了我与大法书上的字之间，能看到大法书上的字，但是却有种透明度差的东西覆盖在眼睛上，隔着距离，而且感觉与法拉开了距离，也不能真切清晰地看清楚字，也难以入心。看完一讲后，我就来看书中的法轮图，这时眼睛极度刺痛起来，有看不见的东西在眼睛上面爬窜，且迫使我闭眼不看。我知道这就是我看常人书籍、常人影视钻进眼睛里的东西了，我过去有过经历，我知道错了，不应该看常人那些东西，我就拼命睁着眼睛，偏要看法轮。
于是眼睛不断的流泪，鼻子也不断的流鼻涕，我也顾不上了，就是拼命睁着眼看法轮，眼睛刺痛的非常难受，我就这么坚持着。过了一会儿，眼睛不痛了，也不流泪了。我知道法轮帮弟子除掉了钻进眼里的常人文字及视频背后的乱鬼邪灵。我知道当今社会极度败坏，现代人类的非自然物体，比如不好的书籍、影视、音乐、绘画、雕塑等，其背后都附着有东西，除了其本身投胎的生命外，还有附体附在上面，而有的古籍也是这样。知道这些，我却还把握不好，这些附体多数是乱鬼、邪灵、精怪等，现代人类不知道。另外，空间的不好的邪恶生命都在拼命找地方藏身，而人体、人类做出的东西就是他们最想钻入的地方，特别是人体。因为目前宇宙三界正在正法，人体成了邪灵相对最安全的藏身之处了。当人们去看这些书籍、影视、音乐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往人的眼睛、耳朵里钻，他们是明确的想钻进人体。修炼人如果看了这些东西，同样会被钻入。我修得差，经历过多次这样的事。过去神韵演出光盘还允许在大陆流通的时候，有一次我看神韵光盘，整个演出视频中，我的眼睛都极度的刺痛，流泪，睁不开，只要睁开就非常的刺痛，睁一条缝都很刺痛。我明白是前一段时间经常看常人视频、文字等钻入东西造成的，神韵在帮我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于是我就强忍着刺痛流泪，拼命睁眼看。看完神韵光盘后，我的眼睛有说不出的清凉舒服，而且整个脸都空了，脸背后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被神韵给铲除净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只要我看过常人的视频、文字等东西，在看神韵或者明慧网上的影视作品时，都会出现这一幕，而不看常人的东西就没有此事。过去修炼人都知道眼睛、耳朵是主要的污染渠道，如果修炼人能看到那往眼睛里、耳朵里钻的东西的形象，就再也不敢看常人及其他不好的东西了。那些东西有的是蛇、毒虫、奇形怪状的恶心的生命，他们往眼睛里钻，如果人能看到，就恨不得蒙上眼睛再也不看了。而常人如果能看见，他们会被吓得惊叫，再也不敢多看一眼。有的东西人不看，他们都往人身上钻，主要往脸上钻，我也多次遇到过。历史上世界没有这么复杂，而今天就复杂乱到这种程度。我的经历写出来，警示自己要精进，也请同修们引以为戒。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他们又给我上大卦，这个酷刑很残忍，把人吊起来不到一分钟人就废了。就在他们把我吊起来的瞬间，痛得我妈呀一声，胳膊立即脱臼，小便失禁，裤子也尿湿了。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怎么能喊妈呀，我喊师父啊。我立即大声喊，师父啊，救救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见发正念两种手印，我就感到喊声非常洪亮，雷霆一般，回声就好像在山谷里一样回荡，整个楼都被震动了，就感到空气都凝固了。这发自生命深处的正念震慑了邪恶，解体着邪恶，他们立即把我放了下来。此时我的双臂已不能动了，他们把我的双手背到后面，从椅子的孔穿过去扣了起来，那种痛苦真的是没有语言能够表达。到了晚上，他们用车拉我强逼我去我家抄家，车在路上绕了一圈， 我跟他们说，我想不起来家在哪里了，我找不着。他们气急败坏，一个警察说，他逗咱们回去给他整透，就是要再给我用刑。回到派出所，他们把我往地上一扔，把我按趴在地上。此时，我身体的痛苦已难以承受，双臂已残，没有一点抵抗的能力。他们把我的双手拉到背后，用很粗的绳子和两只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约两米长的大棍子从中间穿过，抬起来悠。在刚刚上了大挂又反靠一下午，经他们这些酷刑，我整个人已经不像样子了，痛苦充斥着我的身心，那个痛苦啊，真是没有人间语言能够表达，人中的一切词汇都显得太浅白了。他们不用忧啊，就是用棍子把我一抬起来，整个人就立即要窒息了，再加上他们一忧，痛得我浑身抽搐哆嗦，痛得我浑身的肉直蹦，头发刷一下立即被汗水湿透，脑中忽然出现师父在红吟无存中的诗：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此时师父给了我智慧，我明白再痛都不能动，不能动心。片刻我的身体就不动了，他们一看我不动了，就把我撂在地上，解开绳子把我两手伸直扣了起来，用棍子捶我的脸，捶我的胸，用喷壶往我脸上喷水，问我谁是同伙。因为我闭口不说，他们没办法了，就把我送看守所。那时我还穿着工服，经过他们这一折腾，浑身都是土，都是灰，没样子了。去医院和看守所，我走到哪儿都说是被他们打的。在看守所躺了20多天，不能吃饭，不能自理，都是同修照顾我。看守所的人怕我死在里面，不想担责任，让他们给我看病。警察就又把我送到哈尔滨戒毒所，我走不了，他们抬胳膊抬腿的把我弄到4楼，到了那儿，人家问我，你怎么了，啥病啊？我说我原来有病，练法轮功练好了，这是他们把我打的，我浑身的病又犯了，他们看我伤太重不敢收。回去之后，派出所向我家人勒索了3000元钱把我放了。回家后胳膊不好使，还是残的，脸都洗不了，可我知道我得练功，胳膊不好使疼，我也坚持抱轮，疼啊，钻心的疼啊，那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身体的痛，心里的苦，搅在一起，真说不出那滋味，太难了。那时经常想起师父在红吟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文章，在师尊加持下我走过巨难。一路走过来，每天出去讲真相时的状态也不都一样，偶尔有一天也会感到很难受，腿沉头晕，感觉都挺不住了，真想转身回家躺到床上睡一觉。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在消磨我的信心和毅力。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没有一次退回来的，都是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理自身和外来的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每这时，只要给一个人讲完之后，状态就会立刻变好，边走边讲，不知不觉头脑清醒，理智一身轻了，讲真相回来，那真是天清体透，头脑清醒，空间场中满是祥和慈悲的能量。每天走2个多小时，7、8里的路，或者更多， 一点不觉得累，反倒是一身轻。这种融于法中的轻松与愉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选自文章《九年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与心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同修总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张嘴就是指责同修，不但自己看不惯某些同修，还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别的同修，有些同修也不辨真伪，又充当传声筒，还让与自己走得近的同修不要与谁谁谁往来，而被针对的同修也是满腹怨气，认为被冤枉了。同修间间隔越来越大，这不是在破坏整体吗？好些被针对的同修也就脱离了整体。我们天天都在说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要圆融配合整体，而私下乱说这个同修不好，那个同修不是的时候，就是在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造成同修间的间隔，让我们不能形成整体。我们每一个同修都不说，不传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指责同修，并以法为师，那么整体配合，互相补充圆融，救人的力度就大。我们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应该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导致自己如此愤愤不平，应该去掉这个执着心，好提高上来，而不应该向外求，更不应该向外传。事实上，很多事根本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或听到的那样，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拿去乱传，严重地间隔了同修。每个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有什么资格把同修拒之门外呢？这样做只能让邪恶高兴。选自文章《就圆融整体的问题与同修切磋》。我老伴曾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每到所谓敏感日或有风吹草动，回家就或大吵大闹。最近他在外面听到恶人构陷大法弟子，回家就不让我和同修联系了，我没理他，回自己屋了。老伴儿又像发疯似的追到我屋里，大声斥责，你到底听谁的？连问了两声。我瞅着师父的法相，很坦然地说，我听我师父的。老伴儿二话没说走了。从此他再也不提此事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还有一次，老伴儿拔了牙，我知道他吃硬的东西不行，就给他做比较软一点的东西吃，摊鸡蛋饼，做面汤等等。有一天晚上，大儿子回家来，老伴儿却向大儿子诉苦告状，我拔牙了，你妈不管我。他还凭空捏造事实，大骂不绝。我听后刚想辩解，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是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中的一句话，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我豁然明白了，看我要动心了，师父在点化我呢，谢谢师父。这时他的大儿子听不下去了，急了，冲着老伴说，您闭嘴。老伴懵了，一下子不吭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到我屋里来道歉，说昨天晚上我来了，看你睡了，没打扰你，是我不对了。他从来没有说过服软的话，这是他第一次道歉。我知道这是我背法背得入心了，融入法中了，守住心性，法改变了我。符合了大法对我在不同层次的要求了，师父加持我，老伴儿无论怎么说我都不动心了，他也改变态度了。选自文章《我们学法小组是一个整体》。在我做三件事时，对女儿的照顾就少了，她对我有意见，我对她说，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一身病是大法救了我的命， 我是修炼人，有自己的使命，我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我把你养这么大了，把你的孩子也带到这么大了，现在也该你自己管管了。当我的念一正，女儿的态度就变了，她说，好吧，你去救人，我们不让你管了。后来我就有较多的时间讲真相了，那几年一到周末，我就独自一人去偏远的山区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对于这句法，我感触很深，我悟到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我必须把大法的事放到第一位。但是现在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就只能在本市周边，中午还要赶回家给孩子做饭，下午还要接孩子放学，有时对世人讲真相还没有讲到位，就得赶紧走。我就想，要是孩子能在学校吃午饭多好啊。就这一念，师父巧妙安排，孩子在学校有午饭吃了。今年我又想，要是有人接孩子放学，辅导作业多好。这么一想，女儿就说，她不上班了，自己在家带孩子。念正，心想事成，这样我就能全身心地做三件事了。选自文章《珍惜得之不易的修炼机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